各位同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 GBM 前沿，我是今天的演讲者，来自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赛克医生。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2020年3月6日刊登在 Cancer Immunology Immunotherapy 杂志的一篇 TTF 联合 PD-1 疗法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从而增强抗肿瘤效果的文章。那么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抗 PD-1 PDL-1 疗法对大多数癌症患者仍然无效。那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内源性的免疫反应。那么 TTF 疗法在临床上已应用于胶质细胞瘤和恶性鞘膜间皮瘤的治疗。 TTF 损害微管和 septin 的聚合，干扰细胞分裂，最终导致非准备体子细胞和随后的细胞死亡。那么本文研究了 TTF 治疗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 ICD 和通过树突细胞提供炎症刺激来启动适应性免疫的可能性。本文还评估了 TTF 联合 PD-1 治疗在小鼠路易斯肺癌和异位皮下结肠癌模型中的疗效。那么我们就进入这篇文章。那么第一幅图讲的是 TTF 治疗可以导致肿瘤细胞免疫原性细胞死亡。那么图微我们可以发现，在使用 TTF 以后的话呢，LLC 细胞就是鼠的这个LLC 细胞是路易斯肺癌细胞株， CT26 是鼠源性的肠癌细胞株。那么在使用 TTF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话呢，它的细胞数呢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是逐渐下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使用这个 Anastin5 流失细胞检测的话呢，就发现总体凋亡的数目呢也是逐渐增加的。那么在 C 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HMGB1 它的释放呢是逐渐增高的。那么 HMGB1 的释放是免疫原性这个细胞死亡的一个标记事件，那么就是提示，那么 TTF 在治疗过程中的话呢，可以提高这个肿瘤细胞免疫原性死亡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这幅图讲的内容就是说 TTF 治疗可以导致肿瘤细胞免疫原性死亡，它是可以介导这个钙网蛋白在细胞表面的这个暴露。那么应该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常规的这种凋亡的话呢，一般是不会引发这个免疫原性死亡的。那么免疫原性死亡在发生过程当中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会产生一个内质网的一个应激，然后钙网蛋白的话呢会从这个细胞内呢到达这个细胞膜的表面。那么到达表面以后的话呢，就可以被树突细胞识别和吞食，然后诱发这个免疫反应。那么这两幅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使用了这个 TTF 以后的话呢，这个细胞的这个钙网蛋白还有它表面的钙网蛋白的暴露的话呢，都是逐渐增多的。另外这个 EF2α 呢是内质网应激反应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在使用 TTF 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磷酸化的 EF2α 呢逐渐增高，说明这个内质网应激反应的话呢是被激活，也就是表明 TTF 可以诱导内质网应激，从而引发钙网蛋白向细胞表面迁移，从而参与细胞免疫的一个这么监控。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么 TTF 凋亡的话呢是很难诱发这个免疫原性死亡的。那么作者就检测了其他的死亡方式，其中就包括一个巨噬细胞自食，包括自食的现象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一个 ATP 的分泌的话呢，同样也是一个免疫原性细胞死亡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作者就检测了相关的指标，就发现细胞经过 TTF 处理以后的话呢，奎亚定染色是出现下调的，那么这就表明细胞内的 ATP 出现下降，同时分泌到这个细胞外的 ATP 呢又显著的增加。那么作者使用这个透射电镜就发现在使用 TTF 治疗以后，肿瘤细胞出现了一个自噬的反应。 同时的话呢，他们还使用了这个 L3-2 的这么一个标记物，同样可以反映在使用 TTF 以后的话呢，肿瘤的自噬现象是明显的这个增加的。接下来的话呢，作者通过实验表明，这个 TTF 杀伤肿瘤细胞呢，可以诱导树突状细胞的成熟和白细胞的募集。那么使用 TTF 处理过的细胞，与这个树突状细胞共培养的话呢，就可以发现啊，那么这个吞噬效应的话呢，在 TTF 治疗组的话呢，是明显的提高了啊，就说明这个细胞可以被树突细胞所吞噬啊。同时的话呢，他们检测了这种免疫细胞的这个相关的指标，就发现在这个 TTF 处理过的肿瘤细胞的话呢，它能使到肿瘤细胞免疫细胞表面的这个主要组织相容抗体以及这个 CD80 还有 CD40 的这些免疫细胞标志物呢上免疫细胞标志物上调，就说明免疫细胞是被活化的。另外的话呢，在这个腹腔内注射了这个肿瘤细胞以后的话呢，就发现它的炎症反应呢是明显的这个增强啊，炎症细胞的话呢有募集。那么在动物实验中呢，作者使用了这个C57B-6 的这个小鼠，那么肺部直接注射了路易斯肺癌细胞系，那么6天后呢，在小鼠肺部使用 TTF 治疗持续7天。同时的话呢，也使用这个腹腔注射 PD-1 的这个药物。那么实验结果就表明，那么 TTF 联合 PD-1 药物联合治疗后的话呢，肿瘤的体积是明显缩小的，就是比这个TTF 单用啊，或者是 PD-1 单用的话呢，效果更加明显。另外的话呢，就是合用联用组的动物中白细胞浸润的话呢，是显著的增加的。那么 TTF 与抗 PD-1 药物联合治疗组，那么它巨噬细胞 CD45 阳性、CD11B 阳性，还有这个F480 阳性，还有这个树突细胞都发现有显著的增加。那么在单独接受 PD-1 药物治疗小组中呢，观察到了这个同样的趋势。那么 TTF 与 PD-1 药物联合治疗组肿瘤浸润的 CD45 细胞，那么 PD-L1 表达水平增加，这表明该组肿瘤的炎症反应是增强的。那么 TTF 与抗 PD-1 药物联合治疗组巨噬细胞和树突细胞表面 PD-L1 表达水平也是显著上调，这表明在本组中适应性免疫企图限制炎症反应。那么本组结果也说明 TTF 与 PD-1 药物联合治疗那么增强了免疫反应，从而增强了这个肿瘤的这个控制。那么单独使用 TTF 或者 PD-1 药物对这个 CD8 阳性和 CD4 阳性肿瘤浸润的淋巴细胞是没有影响的。那么 TTF 与 PD-1 药物联合治疗可以观察到上述细胞数量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那么 TTF 与 PD-1 药物联合治疗促进细胞毒性 CD8 阳性 TIL 的分泌干扰素伽马的一个增多。那么干扰素伽马呢是一个免疫调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那么在讨论当中的话呢，就是说 TTF 联合 PD-1 治疗可以引起肿瘤微环境的改变。那么首先在这个小鼠路易斯肺癌模型中呢，白细胞浸润是增加的， T 细胞介导的抗肿瘤作用呢也明显的存在，但是肿瘤浸润肿瘤的这个浸润淋巴细胞的话呢没有明显增加。那么第二，在联合治疗组中这个路易斯小鼠肿瘤中白细胞 PD-L1 表达水平升高，可能是肿瘤周围这个 CD8 阳性细胞产生了干扰素伽马增多所致的。同样这些肿瘤中这个干扰素伽马水平的增加也可能是导致联合治疗肿瘤中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比例升高的潜在原因。相比之下呢，这个 TTF 联合 PD-1 治疗并没有引起 这个 CD-26 这个结肠癌细胞中白细胞 PDL1 表达水平的改变，而 TTF 单药治疗或联合治疗肿瘤巨噬细胞 PDL1 表达水平降低这一发现呢可归因于该模型中长期治疗的时间。那么一项研究表明，在抗 PD-1 治疗的早期阶段， PDL1 的表达水平是增加的，而在治疗后期的话呢，它的水平是下降的。那么还应注意的是呢，这个结肠癌细胞表面它表达高水平的 PDL1， 而这个肺癌细胞表呢不表达 PDL1， 因此肿瘤微环境中 PDL1 表达的变化呢可能还受到肿瘤细胞和药物治疗计划的这么一个影响。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个全部内容感谢收听。那么 GBM 前沿呢每2周与您相约，那么下期再会谢谢。